带圣经来的，请你把圣经高高举起来，有物为证，我看一下，摇一摇。好，现在请懒惰的人举手，懒惰带圣经的人举手，懒惰的人不一定比这个更少，一定有一些连举手都懒惰，都放下来。所以明天我要你们把你们的圣经带来，因为你不是来听人的理论，你来听对神的道的讲解，使我们的信仰是很有根基，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虽然呢，当神把他无限的真理、深不透的奥秘启示下来了的时候，受了许多许多的限制，文字的限制，受了这个词句的限制，受了我们领受的观念的可能性的受限制，受了时代的不同，以至于可能产生不同或者不大正确了解的限制。但是呢，真理的圣灵已经应许要我们从字句进到经义里面，在有形的律法中间看到了无形的奇妙，使我们测不透的奥秘，就是神自己的真理，可以光照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一面讲道，一面非常需要真理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否则的话，我们就领受在限制范围中间那些死的字句，没有办法进到那更深一层、更丰富、吃不透奥秘、那获得精义的范围里面。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你还记得我们讲些什么吗？我们昨天讲些什么呢？我们昨天讲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先把值的差异同量的差异做了一个差异性的破解。值的差异不是量的差异，量的差异不是质的差异，值的差异与量之间的差异也不是量的差异，值的差异与量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值的差异。从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这个 presupposition understanding， 我们来进到基督的福音在里面蕴藏的神救赎的计划，原是与所有宗教所讨论的是完全不同本质的东西。因为这从本源来说是本于神，出于神的，与所有的宗教出于人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所提到的不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范围，还是关于神拯救的行动与计划的事情。在这里不是建立在人自己善功将功补过的这种人本的宗教观念的肤浅层次，乃在乎神把他自己救赎的大能透过圣子的救赎临到历史中间，是伟大的行动。我们除了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什么叫做堕落点，什么叫做神的这个道成肉身进入历史的救赎点的开始，以至于他救赎的成全，耶稣基督再来 Creation, Incarnation and Consummation, The beginning of man, Incarnation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return of our Lord。基督的再来就把这些都成全了。那么在这些点以前是 eternity， 在这 consummation 前以后也是 eternity， 但是这永恒性却不能被历史所破开，因为神是超时间的。所以在神的永恒里面是一个整体的独一性，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独一性。而在人的观念里面有了时间之间分隔的那种观念的可能，虽然如此，靠着神的启示，我们相信那超自然超时空的上帝要把那永远的计划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启示清楚。感谢上帝，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些重要的点以后，我们就把奥古斯丁所思想到的四种范围的可能性提出来了。在堕落之前，原造乃是神给人一个中性的完善，而这个完善要进到经过试炼所能达到的更完善的完善， from a neutral perfection into the possible perfect perfection。 而这个东西呢，乃是在亚当犯罪的时候经过试炼失败以后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呢，原罪就进到世界，罪因一人来到世界，死就临到众人， 罪，这样神就不以原罪作为审判人的根据，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就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给他们施以公义的审判同报应。这样呢，人因着自己的罪应当受审判。那么这个呢，人在原罪之后就过了一个只能犯罪的生活，而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在自我的意识里面有份的自动的甘愿的在最终做的奴仆，所以人被审判是合乎神公义原则，也是在他良心的深处印证这是合理的事情。人就在最终，所以人需要神的救赎，而神的救赎是透过在万古中间所预定，在历史中间隐藏的奥秘，向耶稣基督在世界显现的时候向世人显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就变成永恒与暂时之间一个交界点，道成肉身就是人真正盼望归回永恒的一个起点。这样呢，在基督的救赎里面，直到他成全的时候，我们享受的是圣灵的动能在人身上所产生的实际的效用。那这一个救赎的工作同神的预定、神的预备、神的预言同圣灵之间的工作，以致神的应许永恒里面是有关系的。第三个阶段过了以后，我们就进到被成全永永远远不能犯罪的地步。我们昨天讲到这些这样重要、这样重要的要点，我今天所以再提这些要点很精简的告诉你们，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些昨天没有在这里，你不知道你的损失多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点，使你更知道你以后不要迟到一天。现在我们在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愿主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不是在已经非常熟练的词句中间以傲慢的心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乃是我们愿意用谦卑的心更多查明那隐藏的基督教简单的词句同平常的信仰背后那深奥无比伟大测不透你自己的丰盛。我求主给我们也认识你，我们也真认识你，我们也深认识你，我们也愿意更多认识你，我们越多更认识你，我们越能把主你的道分享于人，叫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今个晚上到你面前来的人，你安静我们的心，你安静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安静的中间听明你的心意，你怜悯我们，你怜悯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照你的心意传讲的清楚，叫众人因为你的圣道就是至圣的真道灵命被建立起来。听我们的祷告，求主捆绑撒旦，不准他搅扰我们的思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恶者离开这个地方。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已经启示圣经的主如今管理我们的思想，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现在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翻到我们的念几节的圣经。当我念到比较重要的圣经的时候，我会用更慢更着重的声音跟这个言书的这个念法把这些重要的话把它念出来。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来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是那原是那位随己意行着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到上帝的子民背书，使他荣耀得着称赞。请你注意，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旨意，神预定的美誉，神随自己的意念行着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安排的恩典，在历史之中充充足足，丰丰富富，各样的智慧，使这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照着他的安排，可以在基督里领受这些属灵属天的福气。愿主赐福，使我们明白这段圣经里面的意义。英国有一个牧师已经离开世界，叫做 Dr. Martin Lloyd-Jones。 这一个人呢，曾经解释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共解释了140多次，单单讲这一段圣经讲道讲了140多次，但是很多牧师传道讲道讲了140多次，没有用过这一段圣经的一句话。这段圣经的重要性，从这段中圣经的独特性，在圣经里面是很难找到有同样一段这么简短，包含着这么丰富神的创世以前已经预定已经计划的那个拣选和救赎之间的关系的话。所以求主给我们回去再深深思想，终身学习里面明白这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昨天所讲的，我刚才已经给你们大体上再重复了概要，现在我们继续思想下去。我们昨天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神是在万古中间，在永恒中间凭着他自己旨意行事的上帝，因为是主动的上帝，他凭着他的主权行事，所以在他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突然在他历史过程中间，人类历史过程中间，神突然行动的那些事，神之所以有时用突然行作的这种词句表现出来，是对人来说的，从人的看法来说呢，突然间有一件神行的事，是我们感到很奇妙，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时态对他的限制，所以他的永恒中间预定的一切事情 preordained all things。 神在永恒中间已经预定了神计划中间一切的事情，这样包括了人犯罪的可能是神赐下来的，包括了人犯罪的历史中间的那些事迹是神许可的，这些的可能的思想，这些的许可的成功，乃是因为神的预令中间，在这永恒的旨意里面有了他意志的某一些的定夺。那么请你注意，我个人把神的旨意同神的意念意志这方面用几方面的层次来表达出来。第一方面是神所计划的事情，第二方面是神所安排的事情，第三方面是神所许可的事情，第四方面是神所任凭的事情。那么这四个层次 神的意志有关。神是有意志的神，因为他是位格，而且不单是位格，又是一切位格的创造性位格。Person which created all other persons besides his own person. 所以神是一个有位格、有生命的，所以他本身是有意志的。在神的意志里面，我们不能说呢，所有都是他计划的，所有都是他所这一个定夺，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已经这个计划了罪的产生，或者创造了罪的存在。这个讲法呢，有一点呢，隐藏着另外一些呢，这个副作用里面的危机，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理性里面产生真正负责任的可能。在圣经里面虽然用过这样的名词，比如说呢，上帝说我造光也造暗，我这个降下灾祸也赐下恩惠，那么这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就在呢这个以赛亚书第45:7里面， I both created light and darkness and good and evil。 那么有很多人就用这些圣经就把它归纳成上帝是恶的创造者，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纳。而这个归纳是因为他对有限的词句不了解，就把有限的词句代表了整个的真理来做结论。其实呢，在那里所提的 evil 不是指邪恶的那个 evil 的意思，不是那么下载。上帝说我造光，我又造暗，我呢降祸又赐福，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就比较同听见钦定一本的翻译是完全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evil 我们应当从几方面来认识。Ontological evil, moral evil, 这本体论里面的这一个邪恶，或者本体论里面的亏缺，那个呢只能从这个刑罚、审判、灾祸或者有亏缺的那个不够的善来去了解，但是不能从主动的违背伦理原则那个邪恶的不圣洁的那种心念的恶来去了解。神不是罪恶的原因，神也不是罪恶的根源。跟我说这句话，神不是罪恶的原因，神也不是罪恶的根源。 God is neither the cause nor the source of the evil。 神不是恶的创造者。那么当恶存在的时候，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只能从全本圣经整个完整的启示中间所得到的另外一个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神是恶的可能性的许可者。 God permits the possibility of occurrence of evil。 神许可邪恶的存在，神也把犯罪从邪恶的可能性放在自由里面。那么呢，如果神不许可罪存在的话，为什么神要把犯罪的可能性放在人里面呢？如果神不愿意有罪的存在的话，为什么要创造能犯罪的人呢？为什么上帝不愿意创造一些不可能犯罪的人？或者说上帝为什么不造人，把人造成一个根本没有犯罪可能的那种从原本就是圣洁的那个地步里面？ Why God didn't create man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为什么？这是整个神学历史里面一个大的问题，这也是人类面对邪恶的道德、败坏的社会，从人因犯罪得到了罪的果子那么痛苦的时候，常常发问的一个问题。上帝啊，你是全能，为什么上帝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呢？上帝啊，如果你要造人，为什么你不造他从起初就圣洁就成全，还要让他有犯罪的可能，然后再用耶稣基督来救赎他，然后还要耶稣基督哭得半死才成全救恩，然后还要用圣灵重生他、管教他、试炼他、鞭打他，最后呢把他磨成上帝儿子的模样？ 这个自告自演的宇宙飞机是多此一举吗？上帝为什么不从起初就有先见之明，知道人有犯罪的可能，就是另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那就免去很多的麻烦。今天我也不必来这里讲道，这是很多人的思想。昨天我们从正面提到一个答案，连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虽然他是儿子，也没有办法逃脱神为人性所定的规律，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进到完全地。如果呢，上帝把基督赐下来的时候，是赐下一个造成肉身而不需要经过这个苦练，从顺从就可以完全地步的话，那么呢，我们只能说呢，你把基督赐下来，赐下一个超人，是我永远无法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榜样的启发，任何真正生活的规范和他的刺激和那个鼓舞的力量。因为圣者，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得到造就的地方。神就不这么做法，神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的时候，连作为神独生子的耶稣基督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神为人性所定的定义。那这个公义观念，就是连神的儿子也反思与我们一样，还是要受试探，就成了人间一个最大的安慰，从刚才的问题最大的解决的可能性。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在分别善恶果树的这个伊甸园里面，偏偏要有这一个树在那里？为什么在这么美的伊甸园里面要加上这一棵呢？如果没有这棵树，就免去很多的麻烦了。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只能从启示中间明白真理，我们不能从犯罪的理性来与上帝讨价还价。我们只能从神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发现他真理的原则，我们没有办法用堕落的理性完全明白这理性的限制和被玷污之外那个真正的可能性的真理是什么。神所启示的真理从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答案，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还是照样顺着这个原则起初。所以伊甸园里面那分别善恶果是一个必然绝对必要的存在，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existence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Eden。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他照样的必然需要经过这个为人子有人性需要受试炼的这个过段。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procedure of the trial， 这一个试炼，从这一个经过试炼苦难学习顺从进到完全的绝对必须，是我们今天谁能站立得稳做人，在神的道下面能够得胜魔鬼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当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没有做一个真正的降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以理性的有限度去揣测真理的时候，产生不公义对神的批判。而神在还没有受我们这些不公义批判的这些罪人这个不公义的批判以前，他已经先定下了一些原则来作为我们应当降服的这个基本的启发。神的真理就这样启示下来，神造人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给他一个必须存在绝对需要的分别善恶果，当作他考验的一个工具。照样当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做救主的时候，也没办法逃脱这个原则。这是神的公义的启发。当神这个启示已经启示下来的时候，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把分别善恶果树放在那边引诱他呢？为什么上帝不除灭魔鬼呢？如果让魔鬼问，魔鬼会问：为什么不除灭你呢？ 样一问，你就一问为什么不出面摸碑呢？有一次，大概是1969年，那是25年前，我在新加坡大学讲道的时候，有一个青年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生在犹太，不生在中国？我问他说：为什么要生在中国？你是中国人，是新加坡人？他马上醒过来：我是新加坡人。我说：为什么你要替中国讲话？